OK，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马太福音十二章的后半段。我们求主在这一章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家一家人必须要团结的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我们求主让我们有同一个灵，能够带领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也认识我们的仇敌，也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保守之下，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不会被邪灵沾染。我们再一次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宣告，我们是属耶稣的，我们仇敌不能够沾染我们，玷污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家人里面，我们彼此祝福，彼此带领带导，让我们能够共同抵御外面黑暗权势的攻击。谢谢主，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请Alex 弟兄哈，我们请你念从上一次念到24节，我们从24节一直念到最后50节，谢谢。
从还要24再重念一次吧。
对对，24再重念一次。
好的。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能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与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头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不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的。阿们
阿们，谢谢。这是一个 这是一段很精彩的故事哈。那在这个故事的当中呢，我们今天要来探讨哈，因为你们可能会有一些的问题但不用担心哈，有问题就尽量问哈，因为这个我希望呢，大家在碰到这些的所谓的问题的时候呢，能够有很好的看见跟很好的答案。那我们上次呢，停到了24节，我们讲到的那个24节就是说，耶稣说，这个有人说你是靠鬼王赶鬼哈。那我上次也记得跟大家讲过呢，因为这个靠鬼王赶鬼的这一种的说法呢，是一种政治上的口号啊。怎么说是政治上的口号呢？因为耶稣基督显然的行了很多只有弥赛亚能够行的神迹，好，瞎子看见，瘸腿行走，哑巴说出话 ，OK， 那这一些呢，一般的人呢，你很少看到的哈，那只有在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些神迹才会出现啊。那么法利赛人他为了要有一个说法嘛，你就是说，如果你不承认，你不接受的话，那你就表示说你承认你接受，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说法说耶稣不是从神来的，否则每个人都要去跟从耶稣啊。那么他们既得的利益，他们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宗教地位就会受到损害，因此呢，两相权衡之下呢，他必须要有一个说法。那么他最好的说法就是诬赖啊，耶稣基督说，你这个权柄，你这个能力的来源哦，不是从神来的，是靠着鬼王来的，是因为你是靠着鬼王了，所以你有这样子的能力，你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把这些鬼赶出去。好，所以人被鬼辖制了，要有一个更大的力量来把它赶走，那这个更大的力量呢，他就就是鬼王别斯普。好，所以他们这样诬赖耶稣是有他的目的，一来可以呢欺骗其他的人，所以你们看了，你们不要以为哦，他行这个神迹很好哦，他这个他的来源不对哦，你不要被他骗咯。所以你可以讲说这是一种恶毒的重伤，当你对一个人恶毒的重伤的时候，别人就开始怀疑了，哎呦好像他真的有道理哦，他要是靠鬼王赶鬼的话，那么我干嘛还要追求他，我还要追随他呢，他明明也有问题啊。所以就在这一种的欺骗之下，法利赛人就丢出这么一个议题啊，这个议题就是他是靠鬼王赶鬼啊，而且这个议题从第9章就已经开始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这一种的说法，不知道是哪一个很聪明的人丢出这么一个议题，让这个本来是一个很明显的弥赛亚的神迹就被什么，就被玷污了，就被污染了。所以呢，耶稣基督也被迫要去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因为什么，他听到了法利赛人就说，他是靠鬼王赶鬼。那么耶稣基督在25节开始呢，可能说，他好像没有直接听到他的口里面所讲的话，可是他知道他们意念里面讲的话，可是他马上回应他们说，一国自相纷争就会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定站立不住。我们的神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他知道人心的败坏，他知道人呢，为了要欺骗，为了要巩固自己的利益，他呢就随便就撒个谎，这真的是谎言。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呢，你可以在这种实践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谎言假见证。这一种呢，其实真的在我们现今的世界上面常常会看到谎言假见证。那在我们教会之间，在我们肢体之间，我们会不会为了某些神学立场、神学看见或是教会的习惯，包括你是用这个随洗礼敬礼 或者是你圣餐的使用方式啦，白饼啦，还是葡萄汁啦，是葡萄汁还是葡萄酒啊，等等这些枝枝节节的问题齁，那我们在运用的时候会不会自相纷争，会不会争吵？那么当然在教会的历史上面呢，我们有很多争吵的这个历史啊，那真的现在回想起来看呢，诶，真的是很有意思啊，想不懂他们为什么会为了这一点点小的事情呢吵得天翻地覆。那甚至呢有些时候呢为了一些阿弥涅主义啦，或是加尔文主义啦，他们吵到最后呢，诶，甚至怎么样还会互相攻击到最后怎么样，最后有冲突。诶，那这样子的是不是耶稣基督也在讲一件事情，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要自相纷争呢？我们教会因为宗派而自相纷争呢？那我们真的要悔改了，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我们的心灵必须要怎么样？要能够把握住好的基本的教义啊！我们其他的比较枝节的，我们就彼此尊重，彼此容忍啊！那真的，我觉得我们基督教这宗派的纷争哦，这其来已久啊！我们没有办法啊去包容别人啊，我们常常被批评的体无完肤啊。那这个基本上呢，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看见，我们必须要像耶稣基督这边所讲的，一家不能够自相纷争啊。但是很不幸的，到目前为止呢，还是有许多的人啊对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看见。26节，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所以我盼望我们的教会界里面，不是传统教会赶逐灵恩派，不是灵恩派赶逐传统教会， OK， 不是门洛会，不是重洗派的被赶逐被追杀。好，历史上被追杀最可怜的就是重洗派，因为他们认为婴儿受洗不算数，要长大以后要重洗，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神学看见，就被定为异端。那这个异端呢，这个浸信会的、路德会的这个甚至天主教都认为这样子的讲法、这样子的看法是异端。因此，他们甚至发动战争迫害重洗派的基督徒所以这个就是在。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个教会历史当中一个很黑暗的一面。那真的耶稣所讲的，你一国自相纷争就必定站立不住。所以在某个国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基本上那个国家就几乎快站立不住了。所以呢，何况是我们呢，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不应该要自相纷争。那么真的，我们在灵界里面的国度啊，应该是壁垒分明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教会应该看到的一件事情，不是看到人家的洗礼跟我一不一样，不是看到人家对救恩的解释跟我一不一样，不是对内在医治的看法怎么样，不是对于这个邪灵释放赶鬼的看法怎么样，而是我们应该是教会，应该是我们集体对邪灵跟属耶稣的要壁垒分明。神的国跟鬼的国是应该是对立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教会应该是要洁净，要追求圣洁，要追求不受邪灵的搅扰。我们要像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所讲的，要穿起属灵的全副军装，要抵挡仇敌射来一切的火箭。敌人射来的火箭包括很多的谎言，包括很多的攻击，包括还借着教会的弟兄来攻击其他的教会的肢体。那这个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是跟撒旦的国度在相对立，而不是对主内的肢体相对立。 啊，因为这个样子，这是耶稣基督里面呢，他觉得，我觉得啦，哈，这个是他在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啦，哈。那我们常常看到，也常常听到，啊，教会赶逐教会，长老赶逐牧师，牧师赶逐会友。那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样子的信念之下会做这样子的事情？那我们的神国会因此站立得住吗？我们在教会里面哦，用爱心说诚实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我们的确要按着我们个人的成熟度来说话。但是耶稣在这边提这个很重要的，我们是存心要纷争呢，就是批评论断，还是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合一，我们有忍耐，我们有成全，我们有好的沟通。所以我们的存心是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撒旦就是一定会制造纷争的。但愿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会落入到撒旦的手段当中。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得很清楚的，我们千万不要去当魔鬼的爪牙，随便的批评论断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27节，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的逻辑成立应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话，你说耶稣基督赶鬼是靠鬼王，那么你们的子弟赶鬼，请问他的权柄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你同样的理由应用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也同样的理由，同样的推论也应该应用在你们自己的子弟上面。因为当初法利赛人他们也赶鬼，文士也赶鬼，他们是奉耶和华的名赶鬼。但是现在的人是很不公平的，特别是走这个比较 liberal 的，比较这种自由派的思想，他们呢可以任意批评人，可是当他们被人家批评的时候，他们就马上跳起来，他们就很不喜欢别人来批评他。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对某一类型的人批判，但是自己却做同样的事情，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所讲的，你们这论断人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情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情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模一样。这个 liberal 的，这个比较自由主义的，总是认为他自己是例外，总是认为可以指责别人，自己却是好像站在一个比较公义的这一边哦，他就可以谩骂，还可以骂啊。那你骂的话，你造成一个风潮，连这个谎言讲久了就会变真的啊，会被人接受。但是这个都是很可怕，魔鬼的伎俩。我觉得我现在在看美国的新闻报道，我在看台湾的报道。所以我发现到有一些批评论断别人，但是自己也跟他做一样的时候，自己却厚着脸皮说还有其他的理由。这些就是现在在美国看得到，在台湾看得到，我们在批评论断的时候，你要晓得自己却是做同样的事情，你也要受同样的检验。耶稣基督基本上他在讲同样一件事情，你们既然说我是靠鬼王赶鬼，那你们的子弟靠什么赶鬼呢？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哈，你要有一个公正性 ，OK， 你千万不要讲说你可以指责别人，自己是可以例外的，你给别人的推论理由却不 apply。却不应用在自己的身上，那个是不可以的。但是28节，这是我们常常用的，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的。神的国跟鬼的国的特性是，神的国一定要把鬼的国赶走，而是天经地义的道理。神的灵就会赶鬼出去， 所以当神的灵、神的能力、神的权势、权的荣耀降临的时候，鬼就受不了。这个是我们在灵界当中，你跟我必须要承认、必须要认清的一件事实。鬼能够离开，是圣灵的能力；鬼能够被赶走，是因为权柄胜过他。这个权柄不是人的，是神来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抓着，这个非常重要。 You are a winner， 你是一个得胜者。在耶稣基督的名之下，鬼要离开，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领导我们。所以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就是鬼离开的时候，就是我们身上的沾染都要离开的时候。这个就是真理啊，真理。鬼被赶出去，就是神的灵来了。于是我们在教会界里面看到，有些时候呢，在赶鬼大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些传统教会，我是从传统教会，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因为以前我们看人家赶鬼的时候，心里很害怕，就不晓得这个人是谁啊，是奉耶稣的名做的。可是呢，哇，看到那些邪灵彰显的时候，我们是比你们都还害怕。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吼！可是我们心里面就开始批评论断起来。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你跟我非常要明白，神的国跟鬼的国是相对立的，而且神的国一定战胜鬼的国。神的灵来了，鬼就得走。OK， 这个赶鬼的情景就是神国的降临。好，这请你注意这一节圣经，好，28节，三一神都在这里被提及了。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耶稣靠着圣灵赶鬼，神的国降临。神的国降临，就是神的权柄彰显的地方，邪灵就一定要离开。所以，我们教会里面的合一，如果被邪灵操控，邪灵会借着一些不成熟的弟兄，他要来破坏我们之间的合一，破坏我们的关系。因此，我们教会必须常常洁净，常常怎么样？常常靠神的灵来清理干净，赶逐魔鬼的作为。因此，我们在教会当中，不管是在讲道，不管是在唱诗敬拜的时候，我们都要有这种预备。神的灵来的时候，鬼就离开。因此，我们敬拜团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神的灵、把神的荣耀带下来。我们讲到的也一样，要把神的灵、神的荣耀、神的道带下来。当神的灵来的时候，鬼就要离开了。当平安来的时候，所有的困难、所有的忧虑都要离开。当神的喜乐来的时候，当这个神的爱来的时候，这些都要离开了，没有例外的，都必须要离开的。这个是成为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个最追求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把神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九种果子带下来，这就是我们每一次到教会里面我们要吃的属灵的菜、属灵的餐点。我们不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我们不是来看牧师口沫横飞的在讲一篇道，我们要吃的是属灵当中的这一些维他命，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要吃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会喂养我们里面的人，他要把我们里面不干净的东西完全的赶出去。所以我们教会必须要合一，我们教会必须要相同的看见，我们教会里面祷告的火要很旺盛，我们要有 统一的行动，我们到教会里面来，就是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受到的沾染，这些邪灵的作为，一个一个一个的赶出去。二十九节、三十节在讲耶稣基督讲，他说不以，他说人进壮士家里面抢夺他的家具，怎么可以呢？要先捆绑住壮士。他在讲一个赶鬼的这种实际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捆绑壮士，你才能够抢夺他的掳物。那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已经被魔鬼挟制住了，所以我今天要来赶鬼的时候，是先把鬼给捆绑住，然后他的掳物我才能够抢回来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被邪灵掳过去的，你要先捆住他，你的能力要大过他，然后他们被掳的人才会得到释放。同样的病也是这样的，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使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行走，哑巴说话，聋子要听见，他一样做一样的事情，他捆绑他们释放出来。感谢主，这些真的是我们需要知道了哈。那我们从神来的能力才能够胜过邪灵哈，没有从神来的能力呢，我们没有办法胜过邪灵啊，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OK， 好，那么另外三十节他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因为你不跟耶稣在一起就是敌对的。那英文讲得很清楚 ,for those who are not with me is against me, 就是跟我在一起的，不跟我在一起你就是敌对我的。所以我们是跟耶稣一同做工的吗？那你跟耶稣是做工的话，你就要顺服耶稣啊。所以耶稣基督其实讲这句话就是说，你们敌对我就是怎么样，就是不跟我在一起的。你要顺服啊。三十一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罪和亵渎的话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哇，说话干犯的人子还可以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啊！弟兄姐妹，这两句话常常引起大家的恐慌。你真的要细细的把这几节这个意识，还有它的应用给真正的谈下去的话，真正来分析的话，你知道有很多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去跟他们讲。怎么说呢？这句话耶稣基督本身他来讲，前后文他是在讲说，因为法利赛人说，哎，你是靠鬼王赶鬼，所以一件明明是圣灵的所做的神迹奇事，居然被他们说是靠鬼王赶鬼，这个就叫做亵渎圣灵。OK， 因为你就是明明的故意不承认，反而拒绝甚至污蔑，那你就是得罪圣灵。因为圣灵做的见证呢，你不接受，你非但不接受，而且还把它污秽了、污蔑了，那这个结果是很严厉的。很严厉的。为什么说耶稣基督呢？他说你干犯人子还可以得赦免，因为耶稣基督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晓得。圣灵他没有在公开可以讲这句话，圣灵要透过人来讲这句话，可是耶稣可以代表他自己讲这句话，所以圣灵没有赦免这样子的人。OK， 你从前后文重点来看，圣灵借耶稣做的事情是说明耶稣就是弥赛亚。你如果不愿意接受圣灵的见证，也就等于不接受耶稣的救赎，就是这么严重。亵渎圣灵的为什么不得赦免？最重要的，也就等于说你不承认这是耶稣基督做的，那就是 不愿意相信接受圣灵所做的见证，那么你就等于没有得救了。因此我们在应用这方面的时候，说真的，我最近还在讨论这样的事情哈。比如说我们有人靠着圣灵行了一件神迹，然后呢有些人不接受，不愿意相信。那在这个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相信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还诋毁说这是假的。我觉得我们在这一点事情上要特别的小心。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最近许多的人对新班尼很有意见啊，新班尼他个人本身呢是一个有恩高有意志恩高的人。那有意志恩高的人呢，他的生活呢好像蛮奢侈的哈，他有自己的一架私人飞机啊，你可能对他的这个生活的挥霍啊你可能有意见啊。但是他的医治呢，的确有人在他的医治特会上得到医治。可是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有许多的人他们就一直在指责这个新班尼的医治特会啊，很多人的医治都是假的啊，就是穿凿附会啊，这个是假的，那个是假的，以至于呢他得出来的结论是每一个医治都是假的，所以新班尼是骗子什么什么，这些的话就讲出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自己的教会就是有几个人他的病就是在新班尼的医治特会上得到完全医治，这是他们个人的见证。那你不能够去否定这样子的事情。可是今天我知道很多的人他不喜欢新班尼，喜不喜欢是一回事，但是你不能够否认 OK 圣灵的医治，因为你否认的话你等于是亵渎圣灵。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蛮大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非同小可啊。再讲我们以前在2007年啊，有一阵子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Lakeland 啊，那个叫做 Todd Bentley 啊，那 Todd Bentley 呢的泰班利啊，好像中文翻译成泰班利啊，他就是说哎呀这个火来了，大家来赶快来赶快来啊，那他也有医治啊。那我们以前请过一个讲员叫做 Bob Nolan 啊，他的太太就亲自做见证，他说他的那个半边的麻痹啊，因为他有那种有点中风啊，微中风啊，他半边哦他的这个神经哦肌肉没有办法怎么样，没有办法自由收缩，没有办法控制，以至于呢他很痛苦，就跟神祷告，那神就叫他去看那个泰班利他的那个电视转播。他就在他电视转播当中，泰班利突然被圣灵感动，说有一个人他半边脸这个麻了，没有办法得医治，现在呢奉耶稣基督的名膏抹他，然后他就被得医治了。所以呢后来呢泰班利当然后来呢出了一些事情啊，蛮大的事情，所以整个的这个运动呢就停下来了，那是他个人的损失了。但是我们就听到许多的人怎么样就否定了他在那一段时间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小心这样子的人，我不知道包不包括你啊，我们要小心，要赶快悔改 OK， 我们千万不要随便亵渎圣灵的作为，这是很可怕的后果在那边。所以耶稣基督讲完这句话之后呢，他说继续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 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呢？因为心里所充满了，口里就说出来。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你心里所充满的，嘴巴就会讲出来。你是一个恶人，你是一个善人，你的善人你就常常会讲好话，你是一个恶人，你就会常常讲不好听的话，难听的话，不造就人的话，论断人的话，批评人的话，那这一些的话都不是从善那边来的。
你把这个给我准备看的。
我给小五，我
跟谢主。
还有这个四。
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看果子就知道树。那我们人这一棵树的果子就是我们的嘴巴。所以你的嘴巴里面就代表了你这个人是怎么样。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言为心声啊，所以说话是我们内心的状况，就是我们个人的果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会说话。所以保罗劝勉我们常常要说造就人的话，不要用污秽的言语。那么你可能会讲说，哇，耶稣啊，你怎么用34节就讲人家毒蛇的种类啊？那耶稣正在讲一件事情，可能耶稣在异象当中就看他们就是像毒蛇一样，他们像一只蛇在那边吞吐他们的那个蛇性哈，那表示说他们的心性已经是像毒蛇要害人了。那这个也就是在回应那些人说，哦，你们是在讲我是靠鬼王赶鬼的，你们呢真的就像蛇一样在那边大放厥词，在那边放毒气，在那边污秽人。那毒蛇的种类也因此讲说他们的心性变成毒蛇，想要害人，因为他们想要谋杀耶稣。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对于他们所讲的话。那我有个小小的思想问题哦，假如今天我们是毒蛇哦，我们将来有没有人可能变成好的果子呢？大家可以想想看。35，善人从他心里所发出来的善就发出善了，恶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那你这个发出来的恶一定会透过嘴巴讲出来的，或善或恶会从人的口中散发出来。所以呢，你要是非常的灵敏，你就会从这个人的嘴巴当中所讲的话里面呢，可以知道这个人是好人还是这个人是坏人。每一句闲话，36节又是一个我们常常听到，而且常常提醒自己 Every idle words 就是闲话，审判的日子必须要句句供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真的要学习，或者是讲说我们应该操练都要讲好话，都要讲造就人的话。只有在造就人的这种场景当中，我们人才会进步。如果我们一直批评一直论断了彼此的话，我们就是彼此的在斗气，怎么样，彼此的在毁坏对方。所以我们要小心说话，话语是有能力的。但是耶稣在这边讲说，你最后你审判的时候，你每一句闲话都要供出来。每一句闲话耶稣都会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讲，你讲了以后你是不是有害什么样子的人，做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又在这种讲话当中，我们要悔改啊，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好看的场面。当耶稣基督问我们说，你为什么这样讲，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不是信耶稣吗，你怎么还讲这样子恶毒的话，或是这样讲这些阴险的话，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耶稣基督面前交账。但是他说句句供出来，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凭你的话定你有罪。信耶稣的人，他所讲的话必然是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不愿意接受耶稣的人，他所讲的话必然是罪恶的，必然是恶的。 也可能是鬼王的猜疑哦。所以你可以看在马太第十二章里面，我有一个作业，我要大家写出来神的国里面人有哪些做什么样子的事情，鬼的国度里面有哪一些人他们做什么样子的事情。你要看十二章里面，这是一个壁垒分明的，你不是神的国就是鬼的国，你不是受神的灵影响就是受魔鬼邪灵的影响。第十二章都在讲这个，也包括前面你这个安息日不安息日的问题，也有看到那样子的例子，也有看到那样子的阴影，一个律法主义的，一个有生命活泼生命的人，他对于安息日的看法，安息日不是要给人加重他的重担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是让人去休息的。所以在你对于圣经的理解也带出这个样子的 spirit， 这样子的灵，一个是安息的，自由的，平安的，安息就是平安的意思，一个是不自由的，一个是恐慌的，一个是生怕刑罚的。这个在第十二章当中那些灵，我另外还有一个作业，就是指出来十二章里面讲出什么样子的邪灵，哎，很有意思哦，各位可以去想想看。在第十二章当中，这是一个壁垒分明的两个国度在那边。那么我有一个思想哦，我们是不是常常不经意的埋怨神呢？我们会不会不经意的去说某一些人的坏话呢？当然这些除了显露出你自己的心之外，你不要忘了耶稣在这边讲说还有神的审判在等着你跟等着我，所以我的意思小心你说的话，如果你说错话了赶快求神赦免，如果你知道对什么人说错话了赶快去求他饶恕你。我们中国没有这种道歉文化，我希望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培养一个道歉文化，我们要道歉到人家都觉得哎呀，不要这样子啊，我说对，可是一定要道歉，请你原谅我。我觉得美国人他们有一些啦，我说真的有教养，有基督教教养的，他们会这样讲说 I was wrong, please forgive me, 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啊，这个我们中国人这个文化当中啊，没有人会这样讲的。但是这个是基督的文化，我们必须要学会。三十八节开始就是到了另外一个冲突哈，几个法利赛人说：“哎，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那这一句话呢，你可以讲说，可能是当时哦，耶稣基督讲完前面那些话哦，这些法利赛人就是哎呀，要缓和情绪哈、哦，提出另外一个要求，岔开话题哈、哦，但是让耶稣基督不要再讲那么难听的话哈、哦，想来是讲那个什么话，善人什么心啊什么的，这个树好果子怎么样，赶快讲别的吧，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啊、哦。但是呢，这个。耶稣知道他们的心啊，你知道我们对于某一些事情不愿意接受的时候，你就会一直问，你就会一直问、啊、我记得我曾经哦，刚开始追求圣灵的时候，我有些时候会帮人家医治祷告啊，然后我就会碰到一个人一直跟我挑战的 啊你会医这个，你会医那个，你会医那个吗？你会不会医那个啊？你会不会医那个？结果发现到，我以为他是对圣灵很有兴趣，很想知道，结果不是，我发现他是在挑毛病，他是在什么？他是在看你什么说的，什么说的。当你说不出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可以符合他的理想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他赢过你了。OK， 你现在在看这边的时候， 夫子，我们愿意你显几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基督在当时早就不知道显了多少神迹给他们看的，他还在继续挑战。他说：“我要看 ，I wanna look more， 我还要需要看更多。”当你知道他们这种心思意念的时候，对不起，他们不是来真正的要看耶稣基督弥赛亚，他们不是来接受弥赛亚的，他们是来质疑弥赛亚的，他们要挑毛病，所以他们的用心啊是别有用心的。所以当我们碰到这种人来挑这个圣灵灵恩现象要挑毛病的，他不是要来见证哦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而是他要来反对这种心态哦。耶稣基督在行什么样神迹给他们看，都是无用的。我们在解决在回答他们任何的一件问题也都没有用，因为他们基本上已经是不愿意接受了。因此耶稣基督回答，他说：“一个淫乱邪恶的世代来看神迹，除了约拿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就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邪恶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弥赛亚，而且有心怀不轨的动机，他要来挑毛病，他来找渣。那淫乱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心态上不接受真神，他们去接受假神。”他们制造宗教的原因来辖制人，所以他们基本上属灵上的淫乱，因为他们要求看神迹的心态非常大的偏差，所以耶稣说没有神迹给你们看，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然后这个是又是一个耶稣基督他非常技巧的，他提出这个来，真正的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约拿如何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当中，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那这个约拿三日三夜呢，当然了，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预言。三天三夜呢，所以很多人把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个逾越节过世之后啊，什么时候复活，三天三夜怎么算都算不出来哈，我们估计预定就是说，哦，是礼拜五下午三点，然后怎么算呢？都算不到第三夜啊。但是这边讲得很清楚，是三天三夜。后来我自己把它解出来了哈，就是在马太二十八章第一节里面讲了，当过了安息日之后，那个安息日是复数，所以耶稣基督死了那一年，他的安息日就是。因为我们对犹太人的这个历史不了解，犹太人呢有两种安息日，一个是节期的安息日，一个是每一周的安息日。那正好这个两个安息日撞在一起，因为耶稣基督死的那一天就是除酵节的第一天，除酵节的第一天是大日，所以要像安息日一样过安息日。因此这个除酵节的第一天过完了以后，接下去又是每一周的安息日，所以基本上耶稣过了两个安息日，所以三天三夜。所以这个基本上，我认为我已经解出来了哈。但是呢，在这个地方，约拿这个神迹呢，在犹太人每一年的赎罪日当天下午的时候，他们每一个犹太会堂里面都会读约拿书，而且约拿书呢，主要的信息就是这个悔改，然后复活，悔改复活，悔改复活，所以每一年都在赎罪日的时候读，所以。你要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上来看，他就是在帮助犹太人怎么样再一次经历悔改和复活，好像呢我在上帝面前悔改了，就像约拿悔改，然后呢他又再一次的被吐出来，被大鱼吐出来，就是重生一次再活一次的意思。因此从这个样子的角度来看呢，约拿书正是预表耶稣的复活。那么耶稣后面讲，审判的时候尼尼微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好，因为他听了约拿的信息就悔改了，看来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尼尼微听了 约拿的信息悔改，所以当审判的时候，他们就坐在审判的位置上面，他可以定罪我们这一些听了弥赛亚信息而不悔改的人。所以悔改对比不悔改的地位是有天壤之别，相信与不相信就是有这个天壤之别的差别。而且不信的罪，不信耶稣的罪是非常的大，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在这边有个思想，我们在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你要尽量的把所有的圣经里面所讲的事迹故事，或者是隐喻譬喻，不管怎么样，你要尽量投射到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耶稣基督是实体的。以前旧约就是影子 shadow， 这个才是一个实体，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主角。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以基督为对不起，以基督为中心，对不起，这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种读经方式，特别是在读旧约的时候。那么看了、这个比约拿还要大。那另外一节呢，四十二节，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那么南方的女王要听神给所罗门王的智慧，她慕名而来是因为她知道上帝赐智慧给所罗门，所以她要听所罗门的话，就好像是渴慕神的话一样。那我们看到南方女王她奉献了很多很多金银财宝给这个神所高立的王，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他愿意臣服，以一个外邦人的身份啊，记得前面那个尼尼微也是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听了耶稣的，不是听了这些神的信息，神所高立的君王，神所高立的先知，他们的话，他们相信了，他们接受了，他们怎么样，他们得救了。但是今天呢，我有一个人比这个这个约拿大，有一个人比这个所罗门大，这个人就是耶稣。这个比他大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看这个旧约里面所讲的事情都是在指着耶稣基督，现在耶稣基督真的来的，现在耶稣基督指出一条救恩的道路，你们赶快来接受我，你们赶快来相信我。所以耶稣基督很技巧的又把这个他们所要拉开的问题又拉回来，拉回来什么？我们在谈神的国，我们在谈神的国里面一个最主要的信息，他们接受了，接受了当时候神所高立的人所说的话，他们就得救，而且是怎么样？而且是在审判的位置来审判这一世代的人。所以他下一句话那一句话我们就很多人就看不懂了，这外邦的人可以得救，本国人不可以得救。所以他说这个比这些外邦人大的，比这些高利的君王先知大的耶稣，他所要传讲的信息你们不接受我，你们这些人居然污蔑我是靠鬼王赶鬼，你们很可怕，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你们吐不出什么好话来你们的心啊，我知道真的是像毒蛇一样，你们不会得救的。耶稣基督其实是在讲这件事情，他接下去讲的那三节经文更是让人家吓坏了。他说污鬼离了人身，又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寻不到，于是我要回来的屋里面去，到了看见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另外去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通通住进到那个人里面去，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这句话大家听了，以前看了可能说这到底在讲什么，很不容易理解啊。但是我们要从一个灵界的角度来看，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人类跟邪灵的征战是没有停止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怎么样？ 会遇见的。这些宗教的礼颂，文士呢，法利赛人呢，常常他们有他们的宗教仪式，他们以为可以赶出一些的鬼，而事实上是的，会有一些的鬼会被赶出来，就是 unclean spirit， 就是污鬼的意思，污鬼要被赶出去。但是污鬼在无水之地找来找去，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属灵的奥秘，因为 unclean spirit 就污鬼呢，它只能在无水之地，它是很干旱的地方。这个干旱有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属灵的意义，这个没有水就是没有神的道的地方。大家记好，没有水就是没有神的道，因为神的道就是水的意思，水就是道的意思，没有水就是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的地方，他在那边找不到安息的地方，他宁愿什么？宁愿赶快回到那个以前被鬼附的那个人身上，哦，他要去看看他打扫干净了，哦，意思就是说，你文士法利赛人把污鬼赶出去以后，可是里面没有神的道，你没有接受耶稣，你没有接受圣灵，你没有神的道这个种子在里面，所以他就另外去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住了。哦，赶快来住我，这个人里面没有道，这个人都是宗教仪式，这个人里面充满了诡诈，里面充满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拒绝耶稣，拒绝圣灵的见证，拒绝，所以这些鬼就来了。所以当我们一个认识神的人哦，你释放之后哦，你要多多吃神的话，邀请耶稣圣灵入住在他的身上，否则邪灵一攻击哦，你一点防御都没有，你很容易被黑暗的权势胜过的。那有圣灵的人才能够胜过邪灵，这是十二章的一个重点。神的国跟鬼的国是壁垒分明，神的国绝对胜过邪灵的国度，耶稣就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你还污蔑他是靠鬼王赶鬼，那你就完了。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愿意接受，那你就会自己真的你会常常得胜。 OK， 但是如果你自己以为很好，我自己赶鬼啊，我也会赶鬼啊，哎呀，赶鬼完了以后，哎，糟糕，哇，我没有圣灵，我没有耶稣，我将来的情况一定更不好。所以你可以讲说，这整段呢是耶稣在反击他们，讲说我是靠鬼王赶鬼。耶稣在跟他们讲，你们啊，里面不接受我，就像我现在讲的一样，末后的情况比现在更不好。Okay？ 那你也可以讲说，耶稣就跟这些鬼的势力是相对的，而且是胜过这些鬼的壮士，但是因为这些人不接受耶稣，所以耶稣不会替他们赶，所以他们末后的情况就是会更糟。那么最后一句话，想邪恶的世代也是如此，就是不接受耶稣的世代，没有圣灵能力的，也就是淫乱的世代，也就是什么拜偶像的世代，那会被更恶的鬼占据他们的心灵。所以耶稣话反过来讲，耶稣是对这些认所谓应该是认识神的人所讲的话。可是你知道今天我们有多少的人，多少的号称是基督徒的，他对于神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他对于圣灵邪灵呢，也是认识很肤浅的，他不知道。我们求主赦免他们，再给他们机会，让他们真正的明白，好，千万不要去做法利赛人所做的事情。OK， 46-50节啊，耶稣说，哎，有人说那母亲啊、弟兄啊，站在外面啊跟他说话哈。那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凡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弟兄姐妹。那这个地方就是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神家里面的人，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他是在讲说，你们这些号称文士的，号称法利赛的，法利赛的就是分别出来的这一批人，应该是圣洁的，可是你们这一批人呢，不是遵行天父旨意的，所以你不是我同一国的人。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神家里面的，这神家里面的人就有神的灵同在，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你遵守天父的旨意，就会接受耶稣基督。你不接受耶稣基督，就不是神家里面的人。但对不起，你胜不过魔鬼、邪灵、撒旦的攻击。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用最后一句话讲：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你跟我都是主里面的家人，我们应该一起来打击魔鬼。而且你知道吗？我们都会得胜的。这就是十二章的后面，讲得很快。好，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问题？Miki， 好久没看到你上线了。
老师好。
好。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如何确定那个人里面是不是有邪灵啊？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问不同的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答案哈，因为这个要分辨一个事情哈，一个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蛮敏感的哈。那一般哈，就是我们比较学院派的，我就读过神学的，他是这样讲，他说灵哦，我们如果把人分为灵魂体三个部分来的话，邪灵只能够控制或者是说影响你的魂跟你的身体。OK， 那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邪灵不能够影响你的灵。如果你的灵很旺盛的话，邪灵基本上没有办法影响你。但是如果你的灵比较弱，你的魂比较大，那么邪灵可以透过世界上的东西来影响你。 OK， 因此你的问题说我们怎么能够确定或是分辨这个人里面有没有邪灵，这个就不是太好回答。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小弟兄，平常都很温柔，平常都讲话非常的造就，可是有一天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突然骂了一句很难听的话。 OK， 那 Miki 你告诉我，你说他那个时候他里面有没有邪灵？
有吧。
有啊。但是他平常有没有？
没有
呀。所以有人不见得会同意啦，有人说那是隐藏的，没有在事情这个爆发的时候呢，他没有出现，隐藏的很好。 OK， 所以你说这个人身上有没有，那你可能是程度上面的大小的问题。 OK，那你这样讲的话，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都有不干净，所以我们要常常在清理。但是又不是说每个人必须要常常清理，有些人呢，他很歇斯底里的时候，我身上一定要很干净啊，我身上一定要很圣洁啊，我不可以有这样子，不可以有那样子，哦，他搞得自己很紧张。但是我相信耶稣也不需要我们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应该是自由的，我们应该是快乐的。所以你说一个基督徒身上有没有邪灵？这个很难回答。你可以讲说，我的答案了，我会这样讲， 我们基督徒要看常态 ，OK？ 我们长时间下来，我们通常是不会受到邪灵的影响 ，OK？ 偶尔会被邪灵绊倒，因为我们暂时跟随着邪灵，跟随这个世界，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 ，OK？ 这些是他们对我们的影响，影响了我们的决定啊。每一个人都有他决定的一个过程 ，OK？ 所以这个答案很不容易回答，不是有跟没有。我觉得应该回答的是，是不是会受到影响的这种的程度。有些人他比较刚强 ，OK， 他能够不为所动。那你基本上这个撒旦没有办法引诱你啊，好像伊甸园里面他再怎么引诱啊，引诱这个夏娃啊，夏娃不为所动，他就没有办法，所以他里面就没有任何的这个邪灵。OK， 但是他一旦被他引诱了，哇，邪灵可以入侵，其实就可以开始做一些事情，一直要等到夏娃说这个不对，要重新的清理啊，再把邪灵赶出去。OK， 所以啊、我想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问题本身呢不好回答。我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有邪灵，那我们每次聚会都在赶鬼大会，不能这样讲，对不对？我们只能说容不容易受到魔鬼的诱惑，那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要长大，有些时候神会让你去经历某一些试探，看看你可不可以通过，看看你的反应是怎么样，然后呢你就知道你的生命成长到什么样子的地步。我们有些时候神会兴起一些的环境，比如说你很会生气，比如说你常常跟某些人吵架斗嘴，突然有一个环境兴起来，突然之间你不会怨恨他，突然之间你不会像以前的那样子的去骂他，就表示你的生命进步了，你的这个带的这个属灵军装呢更厚了，你所这个心思意念呢，真的被圣灵更新了。而在你更新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落入魔鬼的圈套，因为我们都知道魔鬼的诡计。我们的魔鬼的诡计就是透过网络啦、电视啦、媒体啦，来告诉你我们人的价值是什么。然后我们读圣经啦，我们听到啦，我们查经啦，是要让神告诉我他的价值观是什么。所以我们一直在跟邪灵在征战当中。有些时候你可能打得太辛苦了，输了一下，但是我们成熟的属灵的基督徒就是马上站起来，马上恢复。马上恢复跟神的关系。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哦 ，Miki， 一个很长的回答。
谢谢老师。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问这个问题，早上就是碰到一个客人，然后他以前是基督徒，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女儿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然后教会的。就是弟兄姐妹祷告出来有人领受，就是可能就是说他里面有邪灵，然后因为这样的就他们不能接受，然后离开了教会，所以我是想假如祷告出来或许那个人身上是有邪灵，但是当对方不能接受的时候我们不能讲出来嘛，那我们就是只是我们祷告就可以让邪灵离开吗？或是对方一定要有也有愿意的心，
非常好的问题。我们从耶稣的赶鬼释放当中，好像有些时候呢没有得到他的同意，那鬼就得走。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事人也得没得说的。那像耶稣有些时候并没有说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哦，耶稣才能够赶鬼。没有，耶稣就是一句话，出去，他就只好出去了哈。那赶鬼这个基本上呢是一个权柄的问题。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多大的赶鬼的权柄，我们的果效就更大。那我们现在在学习的许多的医治释放，内在医治释放的这种方式，他就在寻求一个比较逻辑的方式。比如说你小时候假定啦齁，小时候诶，我曾经在游泳池里面差点淹死啊，所以以后我长大以后很怕水啊，啊我看到水啊我就开始发抖啊，啊我看到水啦、啊、我可能就会有一些肌肉痉挛啊什么之类的齁、啊。那这种那内在医治的方式就是说、啊、那我就把你带到水里面，我奉你之命砍断砍断砍断砍断砍断。啊，有内在医治的，就是说，哦，我带你回到五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样？耶稣怎么样医治你啊？如何如何？那这些无非就是所谓的 memory healing， 就是一个记忆的一种医治，这它只是一种方法，用方法来怎么样来医治。那有些时候这个方法不见得会 work 啊，有些时候方法不见得会这个使能够完全成功啊，不见得。有些人很反对这样的医治，认为这是心理学上的医治。但是呢我们要看见的就是说医治有些时候不需要去这么样子的太仔细了，太 detail 了，不需要这个样子。那我们就为安慰他。那因为每个人的个案都不同，有些人呢很缺乏安慰，缺乏有人的关心。有些人关心，有些人安慰之后他马上就好了。OK， 那也许他里面的邪灵就走了。那真的有些时候就是看这个邪灵是什么样子的邪灵。你说他可能就是一个呆滞的邪灵，或者就是一个悖逆的邪灵，或者什么不管是任何的东西，那这些东西是的，有权柄的人就可以把他赶走。就像耶稣基督在四个福音书里面所看到的，他就是奉耶稣基督，他就是赶走了。而且他也给他的门徒权柄，他去赶逐污鬼。所以是的，赶的时候他会被赶走。OK， 当然我们从另外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说，哎，你这个弟兄，你的女儿被鬼附，那当然很难很难这个接受嘛。而且同时，这个被鬼附，那一般人传来传去的话，就会很难听了。所以我建议呢，他如果说他精神错乱了或怎么样，那更难听了，他千万不要这样讲。我们就说，他在魂的里面，他有一些没有办法自我控制的地方。我们邪灵啊，什么精神异常啊，通通都不要提。啊，我们就说他在选择上面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意志。但是这个我们可以用耶稣基督给的权柄把物给赶出去啊。那我是建议啦，在赶逐的过程当中啊，他的父母啊，其他人都不要参加，就是暗暗的一两个人做就好了。所以啊，的确，在牧会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的这样子的个案啊。我们有些时候呢，为人服事，我们也不敢公开，因为有些时候公开的话会造成一些其他的问题啦。那我们做的许多的个案当中都是秘密的，都是不公开的。但是我们有看到有一些的果效，那有些也是没有果效。这个跟我们的功夫也有关系，我们求神给我们这个更多赶鬼的权柄。所以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谢谢老师。
OK， 好，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对，那那个28节他说，我若靠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灵到你们。29节讲说，人怎么能进壮士家里抢走他的家具？这边讲的是说他里面有鬼嘛，哈。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捆绑魔鬼。那有没有那这边讲的这个壮士，他是单指魔鬼吗？因为有时候像帮助人做一直释放的时候，他可能会碰到一个问题，
他那里面不是邪灵魔鬼，他可能是他的坚固阴雷。
嗯，
那这个坚固阴雷到底是魔鬼呢，还是壮士？是他自是邪灵吗？还是他自己的问
题？很好的问题哈，这个就是也就等于是说在问比如说我们的个性好了 ，OK？ 那我说，哎，这个人的个性哦，非常的这个暴怒。我们这样讲啊，一个人讲话讲不到两句话就很会发脾气啊，暴怒哈。那你说他是被邪灵影响呢，还是说这个邪灵影响他很深，已经进入到他的性格里面去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讲说，这个人的性格里面是不是有邪灵啊，或者是说有些人他上了瘾啊，你说这个瘾呢是不是邪灵，还是说这个瘾已经进入到他的 character， 他的性格当中，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子 ,OK， 每一天都要去吸一点毒啊，或者是说有人喜欢赌博哦，他这个三缺一他一定到哦，他这个一定会到 Las Vegas 去报道啊，要去赌博。有钱就去赌博，我们上一次，我们在加拿大碰到一个牧师，他以前就是这样赌博，他输了好几个亿，在中国人民币好几个亿，输了，然后到最后去做牧师，感谢主啊，神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啊，但是他那段的期间当中呢，他一定去赌博的，他没有办法拒绝赌博这种的瘾，那你说他的个性？是被邪灵占据了吗？这个一直在我们基督教界里面呢，是一个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啊。但是呢，解决的方式就是赶鬼，解决的方式就是释放啊。所以我们要奉耶稣的名要砍断他生命当中对他影响的赌博的或者是色情的或者是暴怒的。或者是这个极度悲伤的、忧郁的，那你说这些的 character， 这些的个性当中，就像我前面讲的，我觉得他是在魂的层面当中受到邪灵影响很深。因此，一个比如说很忧郁的人，他就是常常旁边哦，会有一个忧郁的邪灵在跟他讲说：“哎呀，这样想法，那样想法。”当撒旦可以把一个卖耶稣的心放到犹大身上的时候，也正是说明了一个邪灵可以把一些心意念头放到人的里面。那属神的人有功夫的，就是拒绝他，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给我出去。我们只让神的道进来，而不让这些邪灵撒旦的念头跑进来，所以我们的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啦。当然如果我们常常去赌博的话，那个赌博的灵一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因为你只要一赌博的这个念头一放进去，他马上就去赌博了或者是说一个什么色情的这个念头一放进去哦，他马上就去搞色情去了或者是说一个这个暴怒的灵进来随便让他的脾气这样眺望起来，他马上就勃然大怒。是的，有邪灵的影响，但我不会说他是被鬼附着了因为毕竟我们对被鬼附着了这件事情是蛮大的一个争议那一听到这个不好听的，马上就不要跟你来往了我们只能说是的，是有灵界的活动，那么在这个灵界的活动当中呢，我们必须要靠着神的灵来赶鬼，捆绑这个壮士，不管这壮士是什么，不管是他的性格是什么，但基本上如果说你追根究底的话，都是跟邪灵有关系的但是在处理上面我们就要小心比方说这个鬼那个鬼那当然我们在释放的时候稍微要注意一下，特别是旁边的不太明白的人还有他这个被释放的人本身，我们稍微可能要跟他解释一下我们在灵界的影响，因为撒旦魔鬼他只能怎么样，只能在旁边诱惑你 你真正被鬼附的人其实是很少的。就是说真正被鬼附的，就是说哎呀，我真的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刚刚讲什么，我刚刚做了什么事情，我完全不知道，那个叫做 demon possessed， 那是真正的被鬼附的。可是这种情况毕竟是很少数，我们大部分都是被邪灵诱惑去做某一些事情啊，这就是最大的差别。 OK， 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对一些被鬼附的人，他都有在讲话嘛，魔鬼会跟他对话，那是真正的在被魔鬼鬼附。但是我们大多数的情况就是被邪灵给诱惑，就像邪灵诱惑夏娃去吃了那个三个树的果子，去违背上帝的命令嘛。所以他也邪灵也是现在做同样的勾当啊，违背让你诱惑你去做违背神的话，同样的伎俩。感谢赞美主。 OK，
嗯嗯，这好像听起来像是那个该隐刚刚在创世纪里面讲，他说罪伏在你的门前，你却要胜过他。
是是是，
哦，
是罪，就是邪灵引进来的嘛，然后让你自己去犯。是撒旦没有办法帮你去犯罪，
嗯，
但是他可以引诱你去犯罪。
嗯，老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哦，就是，老师刚刚讲就是说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一些状况，有时候可能我们是在不是批评人，反而是批评神了啊。
嗯。
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是。
但是有时候就是说，嗯，圣经上面还有另外一句，就是箴言里面讲，他说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的爱情。
是。嗯。
那这边他也是鼓励我们对弟兄姐妹说诚实话。
嗯。
那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从圣灵感动来，我们知道，因为现在很多那种特会啊，什么那些彰显哈，它不是真的是那种圣灵的作为。
对。
有一些是属肉体的那种彰显，或是，对。
对。
那像这种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在聚会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会看到他对这个聚会其他人所传递的信息，还有影响也是蛮大。
嗯。是。
那老师觉得说呢，这个怎么去造就他们呢？还是要去？
我想这造就的就是要由这个他的牧师去造就了哈。就是说，比如说，如果说有些现象在我们自己教会发生的时候 ，OK， 那牧师就稍微要解释一下 ，OK， 那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人啊，那有什么样子的反应？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而不是去欺骗，或者是说为了要，让人家觉得我很属灵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啊？我们千万要明白一件事情啦，就是说圣灵是真的，圣灵是神，他鉴察，他知道。OK， 那你说有些人喜欢夸大，有些人喜欢比如说。有些人领受一分，表现出他好像领受了十分那个样子哈。那有些人领受了十分以后，表现出来就是一点点而已啊，好像。那我想这是每一个人的，算是每一个人的个性吧。OK， 就像一个人，就像有些人很会讲话，哎，有些人很不会讲话，有些人很多人很肉体的表现。你说他肉体，可是他就是喜欢夸张嘛。像师母的老师说，哎呀，你不要那么夸张嘛，他就说我太夸张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人而异，那我们也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说，哦，那个是过分彰显，哦，那个是不过分彰显，或是怎么样。那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我看了可能不顺眼，他看了以后说没什么嘛。而且这个就比较我们很难去评定断定，就是说 ，OK， 说什么样子的部分，什么样子的内涵是可以接受，哦，什么样子的内涵不可以接受？就像我们规定说，哦，我们姐妹啊，你穿裙子，你一定要高过膝盖，不可以高过膝盖两公分、三公分、四公分。你要这样规定的话，就会进入一种律法主义啦。啊，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稍微提一下 ，OK， 你有彰显就彰显，没关系，你也不要害怕别人怎么看。好，那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我们反正已经见惯不惯嘛，所以我的这个标准啊，如果说有个标准，就是说你爱哭、爱笑、爱闹、爱打滚，我们都可以接受啦，不过就是说在聚会的时候稍微小声一点就好了。所以我想你明明知道他是肉体的，那就试下你不是他的牧师，千万不要讲呀，让他的牧师去处理啦。我的主要的答案是这个。如果说他牧师也不知道，没有办法分辨的话，那对不起，那就不是你的事了，反正你也不是他的牧师，你顶多只能跟牧师反映一下，让牧师去处理。 OK，
了解。
因为你用爱心说诚实话，可能会适得其反，还是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让他的牧者去处理了。
好的，
感谢主，
谢谢老师，
不客气。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赞美主。好的，我们请 Miki 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谢
谢。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光照我们。主啊，是的，求你赦免我们以前所犯过，主啊，那些批评论断的论断人的话语。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所犯的任意妄为的罪，主啊，都求你来赦免。主啊，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们。主啊，也让我们主啊常常在你的话语当中，求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如同哦，主啊，让我们真是常常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让我们常常行在圣灵的江河当中。主啊，常常在圣灵里祷告。主啊，主啊，真的是求你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就是神你的殿。主啊，求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身上。愿你的荣耀常常充满在你这圣殿当中，主啊，愿我们在荣耀当中常常的来敬拜你，常常的来赞美你。主啊，真的是如同那天使哦，如同那长老，主啊，24小时不停止的来敬拜，来赞美你。主啊，主啊，是的，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主啊，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我们必可以靠着你得胜。主啊，我们相信我们必可以靠着你致死我们里面的罪行。我们相信神你的荣耀，主啊，就要在我们里面来发现。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也求你祝福我们哦，我们的口真是能够常常说那安慰造就劝勉人的好话，一句污秽的言语都不出口。主啊，让我们的口来恢复成为那建造的口。主啊，谢谢你，求你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主啊，你每一天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被光照、被更新、被充满。谢谢神，愿你祝福老师和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谢谢大家。
阿门。
我把
关于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